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在这里聚集，能够敬拜神。我不晓得刚刚传出戴琳牧师所唱的这三首诗歌里面，第二首跟第三首中间有什么意思平行的地方。好，那么其实意思平行的地方呢，就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两首诗歌都是从现在的景况讲到将来的盼望。这是我们用传统诗歌的一些好处，因为意思非常非常的完整。有一些近代的这些诗歌，也许唱起来，也许旋律更让我们觉得容易融入，但是也因为比较短，所以意思常常不容易完整。好，所以我盼望我们在若歌的弟兄姐妹能够学习来欣赏一些传统的这些诗歌，好，帮助我们诗歌本身有很重要的这个教导的作用。好，所以有一些比较传统的诗歌里面呢，教导的作用是更加的完全一些。我今天用这个题目，基督徒对执政者的这一个责任，那我底下也有一个副标题，或是基督徒与世俗的掌权者。为什么选这两个不一样的题目呢？因为第一个题目呢，是一位在华人教会里面非常有影响力的新约圣经学者，好，冯应坤，那么在他的注释书里面为这段圣经所定的题目。那么第二个题目呢，是英文的这个圣经注释书，罗马书的注释书里面呢，我个人觉得写的最好的一本就是 Douglas Moore， 那么这个麦种出版社也有把它翻译出来，翻得相当不错，而且看得出来很用心，里面的一些不同的翻译他都找出不同的中译本把它列出来，那我是佩服翻译这一个的这个同工们所花的努力。那为什么我用责任这个字呢？因为如果只是基督徒与世界上的掌权者，似乎又稍微这个弱了一点点哦，好吗？我们跟掌权者有什么关系呢？可说相信冯永亨弟兄，他说基督徒对执政的这个责任呢，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表示我们对执政者有责任。我们既然身为基督徒，不管我们生活在哪一个国家，在哪一个世代，我们对执政者都有责任。我们不能够说他怎么责任呢？他不管他怎么样的一些执政，只要不侵害我个人的利益，那就是他家的事，不行。我们不能有这样的看法，因为我们有责任。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呢非常非常的好。好，那特别是最近美国的大选刚刚这个落幕，好，我也知道在大选落幕之后呢，是有些人高兴，有些人不高兴。好，在2020年大选之后，由我执笔，但是事实上是若歌的所有讲台部的牧师长老通通都有参与。我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教会的周报上，就是2020年大选之后的醒思。那在过去的这个祷告会，我把这篇文章附在祷告信的后面。有人觉得不合适，因为里面有许多的情形已经不一样了，也许我应该把 preamble 拿掉，但是在那里面提到的七点我觉得今天仍然适用。那我也晓得对我们中文堂来讲，可能2024年的选举的结果是我们很多人都满意的，特别有一位姐妹以前在若歌，现在已经不在我们这里聚会，她送过一个短信说感谢赞美主，她为着这次选举的结果。但是全美国有将近50%的人，可能跟我们中间大多数的人投票是不一样的投法，那么我们可以感谢赞美主，是不是代表将近一半的人就没有办法感谢赞美主呢？或者今天我们感谢赞美主，就表示2020年我们不能感谢赞美主呢？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用心思考的问题。好，所以我才会用这样的一个题目，基督徒对于执政者的这个责任。那么跟这一段圣经平行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2章13节到18节。好，那在这里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上的臣宰。好，那么底下这一段呢我就不念了，大家回去可以看。但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呢， 特别后面的这个第八节十八节非常的有意思，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所以在这里，不管是对于在上掌权的君王，或者君王所派的赏善罚恶的臣宰，或者是说顺服主人，背后都有一个更深刻的这一个动机。这个动机就是出于对神的这一个顺服。所以顺服好像是一个死命令，好，不管这个主人好或者不好，你都要顺服。如果顺服是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因为是出于对神的顺服的话，那么似乎这个顺服，如果是对于政府或者执政掌权者的这个顺服呢，似乎也不受根据底下这个主人好或者不好而来做决定。所以这个呢，也会变成一个有可能的这一个困难。所以当我们提到基督徒对于执政者的责任的时候，我想从几个方面来分享。头一方面是我们怎么样理解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曾经在国内服侍过，或者有一些人呢是在家庭教会里面出来，可能有些人有被请去喝茶的经验。你会发现请你去喝茶的人，他们圣经可能完全不懂，但是他们一定懂这一段圣经。请你去喝茶，头一件事就是把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拿出来，你们要一顺服掌权者，对不对？用这个理由说 OK， 你们现在所做的是非法宗教活动，该停了吧。那么我们如何看这样的一段经文呢？那么然后呢，我们要看世上的政权跟执政者的这一个必要。在一个不完全的一个人类的社会里面，必须要有世上的政权跟执政者，这是神的心意。第三呢，我们一定要清楚权柄是由神而来的，任何一个人所以能够掌权，他的权柄从神来。所以我记得在礼拜三大选完礼拜三的这个祷告会里面呢，那么我特别请所有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姐妹一起为着这个选举的结果祷告，为着被新选出来的川普总统以及他的团队来祷告。最后我请黄晓士长老做结束的时候呢，他特别说我们为你所拣选的人祷告。他这样祷告的意思，对不起，我后来跟他谈过，并不是说川普是一般人所说的天选之人，但是若是我们相信所有的结果都在神的掌权的里面，那么神是借着美国的百姓来怎么样呢？来选出美国的这个执政者，背后还是有神的权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权柄不是基于美国的百姓，最后呢是神的主权跟神的旨意，权柄由神而来。那么可是最后我们还是要看见，所有世上的政权都是暂时的，只有神的国度长存。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眼光的话，有些事情我们看不过去也不必那么生气，好不好？我是希望我这样讲的并不是一个鸵鸟心态，而是我们必须认出只有神国是长存。最后呢，2024年大选后的省思，那么我如果没有时间我就不讲这个了，那么并不是我怕讲，你可以看这个看这个 PowerPoint， 而是时间的缘故。如何理解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第七节这样的一段话，是不是给独裁者及暴政空白支票可以为所欲为？有人问说，如果这个在上掌权者是希特勒我们怎么办？如果在上掌权者是史大林我们怎么办？或者是说历史上或者现在许许多多的暴政，我们应当如何来看它？那么请大家注意，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并没有提出来什么是一个好的这个政府，或者什么是一个坏的政府。那如果我们稍微思想一下罗马书的这个背景，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可能让我们有点惊讶，因为罗马书成书的年代是在公元56到57年左右，这个应该相当的确定。而那个时候罗马的皇帝是谁呢？就是尼禄。尼禄作王是在公元54年到68年。现在有相当可靠的资料让我们晓得保罗在罗马殉道是在公元的67年。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话，这一段罗马书的作者保罗说要顺服在上掌权的人，顺服到后来他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被砍头啊，对不对？而且是在尼禄当政的时候被砍头。那尼禄逼迫基督徒施政也有可疑之处。好，那么在公元64年的时候，罗马有一个大火，那么对于这个大火的起因有许多不同的这一个看法，现在历史学家并没有定论。好，但是呢，尼禄很显然就因为这次大火的这个缘故呢，把责任推到基督徒的身上，所以有一波对于基督徒相当严厉的迫害。虽然这个迫害不是罗马历史上最厉害的，最厉害的时候是在窦米田的时候或者窦米仙的时候，但是尼禄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对于基督徒的迫害，也是在那个时候这个保罗跟彼得通通都为主而殉道。而且不单单这样呢，尼禄的施政也有很多的可以值得议论的地方。罗马书13章第7节上面这样说，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那这一个纳粮还有上税这两个不同的这个希腊字呢，原文都是跟税有关，所以 Douglas Moore 呢可能翻译的更好。他怎么翻译呢？他说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得关税的付他关税。好，我记得以前我在台湾学这个税法的时候呢，有人讲过一句话叫做中华民国万万税。好，这个税呢不是岁月的税，而是税制的这个税。那个时候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税，除了直接税以外还有间接税，买个什么东西收据里面要弄个印花税，这个那个的，让老百姓非常的烦。那在罗马政府的时代这个情形非常的严重，不单单有交给罗马政府的税，地方上还有一些人呢收那些乱七八糟的税。这个关税是什么呢？用我最粗浅的了解就是买路钱。好，你货物要经过什么地方的时候呢，地方政府就可以设个关卡来收税，所以老百姓呢是困扰不堪，引起很多的民怨。可是在这里很稀奇，圣经的作者怎么说呢？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得关税的付他关税。这个引起很多民怨的事情，甚至在罗马的各个不同的地方因着税的问题引起暴动，引起老百姓武装的抵抗。可是保罗在这里似乎不赞成用激进的这一个方法。好，所以我们如何理解罗马书13章第1节到第7节？如果彼得前书2章18节可以作为一个平行的一个经文的话呢，那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顺服不因着被顺服者他好或者不好来决定，因为顺服背后有一个更高的动机，就是顺服神。我在当兵的时候呢，那么老实说有一些阶级比我高的人真是不像话，对不对？做的一些事情让我们底下阶级低的人呢觉得非常非常的看不顺眼。但是你见了他你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敬礼嘛，对不对？所以后来英文有一句话说 I salute the rank not the person。好，我向他敬礼，因为我一条杠他两条杠，我就向他敬礼，对不对？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这个背后一点点的这个原则。但是圣经上也警告有一些邪恶的政权的存在，这个等一下我会再提。 好，我们怎么样理解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呢？这个罗马书十二章是罗马书十三章的这个前文。好，罗马书十二章特别提到信徒与信徒的关系，所以底下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十二章二十一节说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如果这样子的话呢，这也提到信徒与政府的这个关系，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要维持一个和睦的这一个关系。好，我们怎么理解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一段圣经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教导。如果我们再仔细读的话，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有六次提到神，所以到最后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地上的政权为中心。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也让我们想起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些政权甚至可以作为神他对于罪人审判的工具。这个所谓的罪人不单单是不信神的外邦人，也包括信神的以色列民，当他们背弃了神之后，神可以用世上的这些外邦的异教的政权成为他审判的这一个工具。好，所以我们由这个呢就可以了解，好，稍微了解一下这个顺服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很广泛的含义。好，地上的政权跟执政者一定有必要。好，这个巴别塔之后呢，这个人的开始有不同的语言文化还有种族，那政权的必然及必要，这个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可以说是挪亚之约。在这个挪亚之约里面，他特别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在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暗示，那就是说世界上有一个公义的原则，那可是谁来执行这个公义呢？就提出了这个政权的必要。如果没有一个政府来做这个事情，那就变成怎么样？就是变成每个人都可以报这个私仇，这就变成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事情。所以在旧约里面就有逃城的这个条例，对不对？好，那这个我今天就不能够多说。所以创世纪十章三十二节提到挪亚的儿子，他们怎么样呢？在地上分为什么样？分为邦国。分为邦国就表示说一定要有政权的这个存在，这是本身是合神心意的事情，是有必要的事情，而且政权是为神所设立，会着人的好处。所以我们刚刚所念的罗马书十三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就这样讲，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在这里这两个抗拒呢，在原文是不同的这个希腊字。有的人认为呢，这就是为着一个什么缘故呢？这就是为着一个修辞学上的一个缘故。但是呢，我再仔细看看，再看看一些希腊文的一些解释的字典，我觉得这两个抗拒味道有一点点不同，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不见得每个人都同意。头一个抗拒呢，这个英文圣经是翻成 resist， 直接翻译就是 resist。 第二个抗拒呢就是 oppose， O-P-P-O-S-E。 亲爱弟兄姐妹， resist 跟 oppose 一样不一样？稍微有点不一样。 resist 呢你可以说是阳奉阴违，我心里不高兴，我不当面跟你冲突，但是上有政策下有什么样？下有对策，这个是 resist。 oppose 是什么呢？ oppose 呢就是明目张胆的说怎么样呢？我不愿意服从，我不听从。好，所以这两个字的味道不太一样。好，这两个字的味道如果不太一样的话，哎呀，其实给我们很深刻的一个提醒啊，我们如果对于政府的一些施政我们阳奉阴违，也许政府查不出来，也许我们可以没事，可是呢 在神的眼中就是 oppose， 就是抗拒神的命。弟兄姐妹，这个真的是有点严肃，对不对？然后底下就特别提到说，这一个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在这边就提出政府的一个正面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要为在上掌权的人祷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就说，所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下面怎么说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好，那么这两节是很重要的经文，可是底下呢，他怎么说呢？我们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只有神，在和神，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救主耶稣基督。好，他为我们众人的罪做了挽回祭。所以这所有顺服的背后是有神的心意在那个地方。所以政府一定有他的任务。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2章21节，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呢就怎么样，要归给神。所以在这个地方 以法利赛人设了一个 trap， 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讲，交税给统治者，特别是一个不公义的统治者，是他们很不喜欢的。他们认为问耶稣这个事情呢，可以让耶稣陷于一个两难的困境。可是耶稣说，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所以呢，耶稣没有上当，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地方耶稣也承认这个统治者，纵使是一个不公义的统治者，他的存在仍然有他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了解这件事情。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啊。那么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有人对于美国政府的现况，不管是前一个政府或者是要来的政府，都有许多不同的这一些意见。我就想起耶稣的门徒当中呢，我不知道这两个人吵架不吵架，一个人是税吏马太，马太是干什么事情？是为罗马政府收税的，对不对？如果我们中国跟日本打仗的时候，有人帮日本做事，我们称他为什么？汉奸。这样呢，马太呢，帮这个征服者、统治者做事，他是不折不扣的什么？油奸，对不对？那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愤锐党的西门。我一直在想，西门就西门，为什么还要加上个愤锐党的西门？这个对我们来讲，或者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标签呐，对不对？所以耶稣的门徒在一起看到西门，就说：“看呐，这个就是愤锐党的西门。愤锐党是什么人呢？就是主张用武力来推翻罗马的统治。”我就猜想，我不知道马太跟这个西门两个人吵架不吵架，对不对？可能西门会跟马太说：“你是个油奸。”恐怕马太会跟西门说：“你要用暴力来通知推翻罗马的统治，到后来是连累我们所有的人。”我想这样的对话大概不会发生，因为在耶稣基督的门徒里面，最高的原则是什么原则？就是彼此相爱的原则。这个彼此相爱的原则可以使得两个原来对于统治者的看法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可以在一起都跟随主。我不知道耶稣差遣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是怎么差遣，会不会把愤锐党的西门跟马太两个人凑成一对，我想那就非常的精彩。我提这些事情呢，就是提到说，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看法，我们可以永穿，我们可以反穿或者不永穿，但是在基督里 我们还是怎么样呢？还是要一个施行爱的这个原则。政权可以成为咒诅，因为所有的创造都被罪所腐化。所以传道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有说，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怎么样呢？也无人安慰他们。好，所以提到世上的任何的管制都有缺点，都不完全。好，那么所以呢，我们要认识到怎么样呢？认识到说，因为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所以世界上的施政都不可能完全，可是所有的施政者最后要被谁审判？要被神所审判。这是为什么？如果有一些施政者，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不高兴，我们要好好的为他来祷告，因为将来他在神的面前所受的审判是一个可怕的一个审判。我就讲白一点吧，我不晓得我们中间 有没有人你不喜欢习大大，恐怕不喜欢他的蛮多，对不对？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在不喜欢的那个时候，你有没有为他祷告呢？我相信我们是可以为他祷告，对不对？让他能够明白过来，好，不要再继续的一意孤行。好，我知道我现在做一些政治的这个评论，我不晓得我将来进去会不会受到影响，但是我觉得我该讲的呢还是要讲。好，但是呢，我们要认识到怎么样呢？认识民主不是万灵丹，民主虽然不是万灵丹，民主呢还是在许多人类所发明的政府的制度里面最好的一种，最起码呢老百姓有讲话的机会。可是当我说老百姓有讲话的机会的时候呢，那老实说，现在很多国家的民主政治是受什么影响？是背后捐钱的人的影响，是受金主的这个影响，对不对？我想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吧。为什么拜登到后来说不选了呢？那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原来背后大力捐钱给民主党的人给他压力，对不对？那这个呢，应该是我们可以理解到的，对不对？不单单是在美国的民主政治，那么其他地方的民主政治通通都免不了有他的这一些问题，所以这个呢也不是万灵丹。等一下我会再稍微多讲一点点这个。那么保罗并不天真，所以保罗知道世界上有一些邪恶的统治者，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八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世上有一些不敬畏神邪恶的统治者，但是他们的权柄还是从神来的，那是权柄最后的这个根源。所以我们在世上生活，有人说是一个软弱的神学，我们直面逼迫、苦难、艰难，甚至是死亡。这是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到十七节所说的最后的结论，就是不要以恶报恶。好，那么我知道这些呢大家会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要认识呢，权柄是从神而来。所以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底下接着说，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那么这个刑罚是什么刑罚呢？那有人认为这个刑罚就是你抗拒掌权的，地上的掌权者就是刑罚你。但是另外一个解释说，这个刑罚是双重的，不单单地上掌权的刑罚你，那么就是赋予权柄的神最后也要刑罚。可是圣经上强调权柄是从神而来，所以一个掌权者如果滥用刑罚，最后 会被神所审判。好，那么这个呢是应该我们理解的这个事情，而且呢我们也要特别认识一下，就是所有的这些掌权者，所有的这些刑罚最后都要负责任。世上的王国没有一个永远的王国。好，所以罗马书十五章十二节特别说呢，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都要仰望他。在这里回到了这个弥赛亚的这个预言。保罗那个时候的尼禄皇帝是一个非常非常残暴的尼禄皇帝。他一开始执政的时候，他的妈妈呢有点像是太后要干政。他的妈妈是个大大有来头的人物，是该撒雅古士都的曾孙女，系出名门。尼禄后来不喜欢，想办法把他的妈妈给暗杀了。好，这个不同的历史学家有讲到一些不同的这一些细节，那么细节也许看法不同，但是他的妈妈被暗杀显然是出自尼禄之手。那有一个跟他可能争夺统治权的人是他的继兄，尼禄呢也把他给暗杀了。那么后来呢，尼禄呢对他自己现在的老婆不高兴，想要另外娶一个人，也想办法把他的老婆给暗杀了。这样子的一个人，圣经的作者保罗说要顺服他。所以有些人真是不容易顺服啊，对不对？但是我们要认识权柄呢是从神而来。所以在2020年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顺服拜登，哎呀真是顺服不下来啊。还好贺锦丽没有当选，是不是这样呢？好，那么然后2024年呢要顺服川普跟他的执政团队，那是不是也有些不高兴呢？我告诉你，英文堂的很多年轻的孩子就不高兴，对不对？好，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把握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彼此相爱的原则。对于候选人的这个好恶要摆在一边，然后我们好好的为他祷告，不管我们赞成他还是反对他，都要好好的为他祷告。权柄由神而来，耶稣基督也这样讲，对不对？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耶稣讲了这句话之后，有没有向天祷告，差遣30名天使下来把他拯救出来？没有。为什么？耶稣知道权柄还是由神而来，他顺服世上的权柄，甘心走向十字架的道路，这是顺服的榜样。弟兄姐妹，神掌权，甚至在人看为的恶事当中呢，也成就他的这个旨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罗马书9章17节，甚至法老这样子的恶王，神也借着他成就他的这一个旨意。好，那么所以呢，顺服还是有例外的，这就是我必须谈的，我们有良心的这一个作用，对不对？所以使徒行传4章19节到20节，还有使徒行传的5章29节，都一再的是说，听顺服神不顺从人呢是应当的。有些事情跟我们的良心相违背，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希特勒他丧心病狂要抓所有的犹太人关在集中营里面，对于这件事情，基督徒凭着良心的缘故不应该顺服。这也是为什么潘霍华为着这个缘故公开的起来反对这个希特勒的这个倒行逆施。这也是为什么 Karl Barth 发表了这个巴曼的这个宣言。所以有良心的这个基督徒凭着他们的良心反对希特勒的倒行逆施，甚至有人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潘霍华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只有神的国长存。圣经上一般的原则是说不诉诸暴力，罗马书12章21节。圣经的原则是爱，这句话多么的宝贵。 罗马书的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最后就是十三章的第八节，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一句话如果按照原来的意思，就是怎么翻呢？是说什么债都不可以欠，只有一种债，就是彼此相爱。那意思就是说，彼此相爱是一个永远还不完的债。我常常喜欢用这句话勉励我们这个丈夫跟妻子要相爱。台湾人喜欢讲一句话，你这辈子做夫妻呢，就是上一辈子互相欠债。所以这辈子呢，做夫妻呢，互相还债。我现在呢，越来越有还债的情景跟还债的感受。那么所以呢，讲完了这个之后，讲到爱，这个不是一个意外，这个真的不是一个意外。好像圣经的作者呢，会期待有人会有不一样的看法。那有不一样的看法怎么办呢？有以欠债的心情彼此相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一定有人跟我们有不一样的看法。你如果要找这样的很容易，到英文堂去找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跟他们谈一谈。我们要彼此相爱。我劝我们中间的第一代的年轻人，不要在 Facebook 上跟一些年轻人打比仗，你打不赢的啦。因为大部分的年轻人书看得比我们多，对于美国社会的了解超过我们，我们的英文又蹩脚，你跟他在 Facebook 上打比仗不是一个聪明的事情。宁可请他到家里来吃饭，他吃了你的饭呢，他心会比较柔软一点点。我自己常常做这个，我自己做这个事，在我们英文堂，现在已经到别的地方去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年轻人，在美国第一流的大学毕业，第一流的研究所拿到了博士学位，现在在北面一个地方呢做博士后的研究。他的看法是所谓 progressive 的看法，我就当面的跟他谈，他可以知道我的看法，我也可以了解一些他的看法，我们到现在都 还可以成为好的朋友。我们不要为着意见不同伤了和气，伤了主内弟兄姐妹的这个和气。那么要认识到说，只有神能够报应，那么只有神的国长存。所以罗马书十三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特别提到呢，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十五章的二十节，他说怎么样呢？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所以世上的政权呢，都不可能长存。我们不管他是做了十年不肯下台，现在要做十五年，没有关系嘛，就做十五年。十五年还不下台，难道还能够做二十年吗？难道还能够做二十五年吗？对不对？这都不可能长存的。好，二零二四年大选之后的醒思，这个呢，其实在二零二零年我们已经讲过，这七点仍然 valid。好不好？第一呢，总要选择相信而不是恐惧，不要怕。这个呢，二零二零年我讲这一句话，现在还是讲同样的话。第二呢，总要相信一切在神的掌权之中，在但以理书第四章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二零二零年是这样，二零二四年也是这样，要有耐心，事情还没有完，要为将来的执政团队来祷告。许多人很兴奋，但是我们真的要为要来的执政团队来祷告。这个川普的这个总统，他任命人任命的非常非常的快。在前天我跟一个在 Boston 的一个师母谈了很久，不是我们熟悉的陈一平师母，是另外一个师母，你们不熟，我非常熟，因为我们从小就认识，在同一个大学的团契里面。那我不想提他的名字，但是我们最后的结论说都要为川普总统祷告。那么他现在有一个 unified government， 就是不单单他是共和党的总统，现在共和党占参议院占多数，共和党在众院也占多数。 所以呢，他很多的施政呢会比较的这一个方便。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为他祷告，让他有聪明智慧。他已经任命了，当然这个任命需要通过参议院的这个同意，任命了国防部长，任命了这个国务卿。那么这两个呢争论还比较少，可是他任命了司法部长，是一个接受调查，正在接受调查的一个众议员。他又任命了这个 HHS Human and 他是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的一个部长，而这个部长呢，他的立场一向是 pro abortion 的，对不对？所以他任命这个呢，引起很多人的疑问，包括川普以前的副总统 Pence 就公开的主张不要通过他。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为要来的执政团队呢来祷告。我们也希望尽管是一个 unified 一个 government， 这个行政权仍然要受立法权的约束，不要随便的滥用 recess appointment。 如果你听不懂这个名词的意思，那你应该好好的读读书哈。 OK，如果我今天讲的有一些我没有办法完全懂，我盼望大家要懂，这是在美国政府的运作里面很重要的事情。意思就是说，行政权一定要受立法权的这个怎么样约束，重要的任命应该要让这个国会呢有机会讨论，那么这个候选人他们的 credential 合适不合适，在听证会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不要暗度陈仓，这个是不太好的，对不对？那两党都有暗度陈仓的这个记录，不是只有一个党不好。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我觉得我们作为选民可以要求这些听证会的过程是透明的嘛，大家都可以听。但是我也必须要强调，现在美国呢是越来越 polarized， 甚至最好的候选人大家也是照党来投票。我知道时间不多，但是我就讲这个例子。像最后一位被川普任命的大法官 Amy Barrett，毫无疑问是一个法学素养非常深厚的一个人，他也做过大法官 Scalia 的一个 clerk。 那可是呢，最后他的听证会他的表现可圈可点，不用笔记，对于所有的有关的法律记得清清楚楚。有一个共和党的参议员特别问他说，你把你的笔记拿出来给大家看看，一拿出来都是空的，为什么？都在他的脑子里。这位女生呢，超级聪明。那可是在投票的时候呢，是照共和党跟民主党投票。民主党如果我记得没有一个人跑票。那我听 CNN 的一个法律评论员，那么 CNN 已经被贴上标签是比较左派，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两极化太厉害了。他怎么说呢？他说像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在20年之前提出来，民主党最少20票的参议员会支持他，可是现在不可能了。这就是美国政府现在的现况，已经两极化到一个地步，一个好的候选人都会被人因着颜色而否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在若哥教会我们是什么颜色？不是蓝色，也不是红色，我们是什么色啊？我不晓得是紫色啊。OK， 总而言之，不要蓝色，也不要红色，其他颜色通通都行，对不对？美国社会的分裂不能够带到教会里面来，好吗？我怕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需要悔改啊，为我们所讲的一些重话。要悔改，那我也知道有一些评论讲的话实在是太过头。他说，若是你不投某某人，你就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可以讲这样的话。我就想起我所认识的这个年轻的姐妹，她就没有投某某人，但是我知道她是一个认真的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为这个姐妹祷告，
Boston 的市长 Michelle Wu 是一个华裔，可惜他很 progressive。也许我们应该为这个年轻的姐妹祷告，希望有一天她也能够选成 Boston 的市长，她能够在一个我们觉得走偏了的这政党里面，能够发挥一些不一样的这个作用，对不对？好，那么不要拒下结论。好，那么呢，很多报道以偏概全呐、啊，所以这一段时间我们要注意，少滑手机，少上网，多祷告，以免徒增情绪上的困扰。这个呢，可能是周传初长老写上去的，对不对？这个不是我写的，不是你写的，你写的现在不敢承认了。OK， 对不对？好，那么我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因为 YouTube 上有许多不是很好的东西，要承认自己的有限。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底下呢，不接受表态的邀力。许多人只要求 validation， 而不是求 information。 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大选之前我们不太讲，为什么呢？因为许多人要我们讲的是要求 validation。 如果你要要求 information， 我可以跟你谈三个钟头，你可以来找我，对不对？好，但是你要求 validation 的话，我相信你会怎么样？你会失望的，因为两边的人我都认识，两边的看法我都知道，好不好？好，而且有一些议题呢，我大概都清楚，好不好？我只是很快的讲了，很多人拼命的骂这个零元购，但是零元购是怎么来的呢？这个950块以下你就不犯罪，就算是没罪。是因为加州的监狱饱和，是监狱容量的200%的犯人关在里面，所以最高法院下了一个死命令，要求他们限期改善，只能够最高到 134.5%。那你必须要放掉60%的人，放什么人呢？杀人犯不能放，强奸犯不能放，对不对？好，那个大偷不能放，放人只好放小偷啊。什么是小偷呢？偷的钱小于950块是小偷，可以放掉。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这个背景的话，我们就不会觉得说，哎呀，怎么办呢？如果你是加州的检察长，你怎么办呢？简单嘛，我们收税再盖同样的 capacity 的监狱，原来100个监狱，现在盖200个监狱，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弟兄姐妹，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于教会。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于教会，我们要同情穷人。有一些小偷真的是日子过不下去了才去做小偷，对于那样的人，我们教会有发挥什么影响力吗？所以我们也不要随便批评天主教，天主教在这一方面做得比我们多，而且做得比我们好，对不对？好，我提这一些，有很多我想讲的还没有讲，你如果愿意跟我讨论，欢迎你打电话来或者送电邮给我，我们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讲的很有限，求你圣灵亲自做保费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困难的这个时代，在美国的教会，在美国的教会的影响力日益衰落的时代，帮助我们，帮助若个教会成为这个社区的光，成为社区的盐，带领更多的人认识你，让基督的价值透过我们可以影响我们的社会。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